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感恩诸佛护念我们的善根，感恩诸佛护念我们的菩提心，感恩一切菩萨一切善知识护念我们的善根，护持我们的菩提心。希望我们的菩提心啊坚固，希望我们的善根永远不要退失啊。作为一个居士啊，一个礼仪很大的一个居士是白方的啊，吃饭以后呢，他跟我讲，他师父啊，他说现在北方啊，他从北方过来了，他说北方这个大旱啊，玉米种不下去啊，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他意思说，师父你的法力非常厉害啊，你能不能啊让他下雨？因为我没有法力呀、啊，那怎么办呢？但是呢，有一个办法应该可以办法。过去莲池大师啊，在山上打坐也是念佛。后来人家就找他，听说一个和尚在山上打坐，就请他，因为他有法力，就请他来。天没有下雨啊，莲池大师心里想了，他我又没有法力啊，又没有神通啊，我只会念佛啊，啊。后来老百姓都求他了，他说我没有办法，那我就带着你去念佛了。他就把老百姓带到那田饭里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叫念阿弥陀佛，大概念了或者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天果然就下雨。那我说我们没有机会到那么远去，但是我们可以去发这个愿回向，是吧？如果我们大众的力量的回向的功德啊，希望北方尽快的下雨啊，让他们的庄稼啊尽快的种下去啊，我们大家共同心里面有个愿望，希望你念佛的功德啊，你的愿力的菩提心，这个大众的功德啊回向，希望这个地方的灾难啊天旱啊赶快平息。那我说在这里面，我们同时也悟到一些啊，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过去讲身安者道人，一个人身心不安，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心事来修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互相要有包容之心，希望我们再会乃至于外面所有的人啊，在修道上面啊，处处所有的违缘，希望每个人身心都会安乐的休息。不管我们心里面的阴影也好，还是身体上的病苦，那是家庭的纠纷，还有天灾人祸，还有单位啊各方面的这个障碍啊，希望他们啊远去。不但希望你自己，希望你周边啊所有的人都不要有这种灾难，不要有这种障碍修行道的这个力缘啊。我们这个力缘修行是非常困难的。他说祈愿的话，每个人呢都有这种功德回向你身边啊所有的朋友，希望这种功德，大家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至于过去啊，在密宗里面非常强调众人呢，佛陀也讲过啊，假设按那个叫什么啊，目犍连救母，他去救他的妈妈的时候，结果他拿出的饭食啊，他母亲吃了以后就变成焦炭，可看出一个人力量是非常弱的。至于佛陀说了这个啊《盂兰盆经》，就是大众的力量啊，一人便是啊，十个人在一个人心中，每个人心中就有十份功德。我相信这个佛陀讲的是一定是真实的，就是一百个人在一起修行，每个人心中有一百份功德；一千个人修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倍份功德。 辗转就是非常强大的功德。我就用这种功德回向的话，应该是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种回向心啊，希望天下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希望每个家人啊纠纷远远消失，身体病苦远远消失，身心非常安乐。那至于说人跟人之间非常和解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不管我们大家啊是什么因缘在一起，不管是爱的还是恨的啊，大家都要一颗慈悲心啊，在这个末法时代都要一个慈悲心，包容关心他们啊，不要内心中啊充满了成见。过去在一部经里面这样讲，在你内心中带着不满和嗔恨心，其实对佛陀就是一种污缘怨作，就是说故事上出污流不远，就是说你到寺庙来的时候，你应该把你的嗔恨心和不满的心态扔掉，因为这是污理，对佛陀他是不恭敬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带一颗非常纯洁善良，一颗慈悲，一个求道，一个菩提心的这个心到寺庙来。他说这个心呢是清净的，那么说它是像鲜花像莲花一样来供养佛陀。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拿多少钱到寺庙来，也没有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寺院，但是呢你这个心啊，我认为比金钱和你的身心出家还要美，因为你的心像莲花一样非常的美。所以前天我跟居士啊，刚才我跟居士聊天，我说放生呢啊，放的不是身，放的是你的心，看看你有没有一颗慈悲心。那心里面嗔恨心那么重，怎么放生也没有用。但是一个人非常的慈悲，即使不放生也天人把布来护念你，所以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到寺庙来亲近善知识，都要带一颗非常纯洁一个菩提心，一个善心来亲近善知识，亲近寺庙，亲近佛陀，亲近善法，亲近的做一切善的行为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观想啊。所以呢，这个有过这样的观察啊，道上今天啊一个居士啊到我们这里来，好长时间没过来，今天过来看看，正好我们这里大夫妻，我叫他这里大夫妻，他说没有时间，要开什么家长会，我就他就内心中肯定有一些纠结和烦恼，家庭的一些事情呢，所以见见师父想化解一下了啊。后来也没聊什么，后来他就说在家里不知道为什么就纠结，我讲半天为什么事情，就是他跟他婆婆的关系啊非常烦恼，他婆婆婆媳自古以来婆媳关系搞得非常不好。那我说我就告诉他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是愿什么样的心啊，不要惩罚自己，不管将来是有没有因果存在，最起码不要残害自己，人将来死了有没有，我认为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你活在这世上，不要自己伤害自己啊，要知道知恩报恩。你看你的婆婆把一个儿子给你成家，你应该感谢他才对，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这个家不是你的婆婆又从哪里来呢？就是你这个家，你一辈子做义子，你不嫁给他就得嫁给他，你真要嫁一个人，那你要嫁一个人就要成一个家，你要成一个家你就要感恩你的婆婆，不管你婆婆对你什么样，一点小小的委屈应该不算什么，因为她安慰了你一辈子，她把一个儿子给你了。后来想一想，对呀，后来心里也就很开心很欢喜，再加上一些善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要老是用这个伤害自己的这个心态，应该是让自己心要调和。所以我告诉他，你来这个世界是惩罚，这个世界是惩罚你还是奖赏你？如果这个世界拿这个世界惩罚你，那你这一辈子就很残忍了。 如果这个世界是奖赏你了，应该是活得很美的啊。你看虚空大地青山绿水都是很美的世界，为什么你就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很美呢？所以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一股斗争的力量，不是对方错，是你心啊，是你心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变，要改变我们的心。不管做任何一个事情，我昨天第一次讲法的时候就告诉你们，改变我们心非常重要啊，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心啊。那我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部经典啊，郭主讲净土法门呢、啊，净土法门就是南无你念的这一阵南无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它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的整持，就是所有佛法里面它是一个整持。过去金坤长老也说过，他说净土法门像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就无量寿经是华严字什么？华严字小本是吧？华严经的小本，就是说整个华严经啊，能说变成一个无量寿经，是法华经的法华经里面的精华，对吧？就是为佛成嘛。因为法华经里面还有方便呢，还有方便呢，还有三乘呢，舌三乘，还有舌三乘，净忍一乘。而无量寿经里面根本没有三乘，就是佛乘，连三乘说都没有说，也就是说未睹复乘，也就是说就是法华的精华啊，楞严的密显，楞严经的密显。你看五十种音摩，二十五圆通，这个十地菩萨啊，他能说变成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无量寿经是楞严的密的显作，就显现出来密显，是吧？般若之整持，是因为般若经是用无量寿经整持它。你要读无量寿经，般若全打开了，就是无量寿经呢，般若全在里面，般若之整持，是吧？一切功德之根源，所有功德之源就是无量寿经，所有十方诸佛十方菩萨所有众生的功德之源，源流就像泉源，就是泉养，所有的功德都从那个地方流出来，所有功德之源。他说这个啊，是解脱之根本。是这个中观之啊究竟，中观的究竟是限量的维持，限量上的维持，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展开就是限量的维持。这个啊是如来藏，是如来藏的心，其实是密宗之显，是禅的究竟，是中观之究竟，禅的讲中观的究竟啊，是一切教为始，一切教的整体开始。所以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最究竟说，这叫教外别传，特别之门啊，净土法门是一个特别之门。所以不要轻看净土法门。所以呢，任何一个法门成净土法门都可以开显，任何一个教任何一个门都可以成净土法门里开显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净土法门啊，如果要研究，如果要成年轻还年轻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啊。如果年纪大了啊，就不需要研究它了，就自己的信愿啊，念佛往生。如果要是中年 还有一点力气。在无量寿经里，善辈往生讲，二人进净故，现身能见阿弥陀佛，就是现身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的，如果年轻的话，你就要多研究佛法，是吧？尊年有力，你就应该追求见，限量呢就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如果年纪大了，就不要搞了，就是老实念佛，是吧？大家须守同规，都是一样的万善同规。大家不管怎么修，大家是一样平等，没有高低之说啊，不需要去追求，每个人都一样。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修法，中年人有中年人的修法，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修法。但是不管怎么修，大家平等无二，在净土法门里面都是平等无二。所以呢，这个而大势至菩萨圆正章这里面啊，我把它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法界同仁，无色为法性大事。第二个法界之缘，就是如来色中光，就是说有色光佛告诉大势至及五十二位同仁念佛，就是说啊，就是印光大师讲法界尊生无非就是说一切菩萨成此流还成此归，就是说一所有的菩萨从这里面流出来还成此归，成归就是缘，流就是法界，归就是佛。所以呢，因跟果，因果，果因就是尊生，就是法界流，果法界，归归于净土，就是归于十二乘佛，就是阿弥陀佛了。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友人呐、啊，朋友，就是无始以来的习气，朋友之间啊，合逢不逢，合见不见，就是说啊，就是分离，就在关心里面。第四个，母子同归，母子相遇啊，母亲跟孩子相遇。第四个啊，这个心开啊，就是说啊，第五个就是这个啊，法界已远，六根一色，法界已经远了，三力现前了，法界已远，六根一色，都是六根呢，就是说得三摩地，六根已经建立了阿弥陀佛的信心，法界建立了阿弥陀佛的圆满。所以呢，法界一圆，六根一色啊，已经解脱。所以把这个大势至菩萨圆正章这五，这个五条啊，这个五个阶段，大家就可以一个系统的这个思维啊。我们先思维一下，第一个，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任无色位菩萨继承坐骑顶礼佛祖而拜佛言，大势至，对吧？其实啊，昨天就讲过，大则是佛的意思，势则是力量的意思，至则是到达众生的心的意思。大则遍满十方，加能遍满十方，势摧毁势，就摧毁一切障碍，可以摧毁，可以大，它是接引众生的。至 你既然能遍满十方，就能遍满法界，能遍满法界就遍满十法界，能遍满十法界就大众生心，就是日众生心啊。我大不离事，事不离智，所以大则就是大则无大之大，就是小，小就是大，大就是小，小在离念，大在变法界。所以呢，十大就是你现起的一念，而现起一念就是大，不然的话就像太阳它光大射到外面去，它就没有力量了，那就不是佛的境界。佛陀的境界大外无小，小外无大，大外面没有个小可能，小外面没有大，不能说我在大势至菩萨里面很小，那就变成大势至菩萨射到我心中去就是很小的光了。实际上这个大是周遍十方无处不是大，在哪个心中都是大，就是说大到你心里面，你心里面也是遍满十方，大到他心里面，他心也是遍满十方，大到他心里面，他心里也是遍满十方。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有无量个大，在不出你心起一念，这个是大。所以呢，大外大没有外，那个叫大啊，没有外内之说。所以呢，是虽然大无外无内，这是也是一样，这个是并不是遥远之事，不是说这个力量在某一个时候啊，它力量越来越小，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它这个是的力量是远远不会说少一点点，就是说不会多一点，不会少一点，到任何一个地方力量是平衡的、平均的啊，所以这个叫是。智就大众的心，就是说每个心中都有大事，都有大和事，就是大事智，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大事智。所以大事智为什么能遍满十方？遍满十方是法身的境界，是不是？所以呢，每个人心中既然大事智能够日众生心、大众生心，这证明每个人心中的一念里面都是得大事智，叫得大事智。我们讲得，我们叫见大势至，得大势至，见还在外面，得才最重要，知道吗？你这见不得，那就是说你有四福之见，没有日福之见。你要见到四福，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但是不能日心有啥用呢？因为日心就变成得大势至，所以呢大势至一念之间遍满十方，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大势至，所以呢无量无边个大势至，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势至。所以呢，所以在今年大势至菩萨观中有无边插头、无边祝福啊、无边的庄严啊，就是说啊，在观经里面讲大势至菩萨观中啊有无啊有释放祝福、释放锅头、释放庄严、释放这个祝福在里面严遍佛法啊，是大势至。大势至的时候，你看阿弥陀佛这个手撑出来伸出来啊，大势至托众生足，观音菩萨摸众生顶，就是说一个手摸着众生的头，一个手摸着啊托着众生的脚，所以哪一个众生不在其中呢？啊，观音菩萨讲我观中有五道众生，大势至菩萨想我观众有十方法界，观众有十方法界，法界就叫一，观音菩萨叫尊身叫一，就是叫做正，就是正报庄严跟一报庄严。所以观音四字就是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所以哪一个尊身哪一个法界不在观音四字中间呢？对吧？诸佛不等菩萨遍满法界，一个表因，一个表果，一个表动，一个表不动，一个表东方，一个表法身，一个表功德。所以菩萨表功德，诸佛表法身，法身不动而遍法界。说阿弥陀佛他来的是观音世智，事实上佛陀有来有去吗？无来亦无处， 菩萨呢遍满四方，在一切众生心中，所以呢是不来他心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了，那阿弥陀佛他也没来，因为阿弥陀观音势至和在一块，他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所以菩萨是大悲心，是愿力，是功德，知道吗？所以大势至和观音，那你现在观察一下，我们的心就在观音菩萨，我们的身就是我们的法界在大势至菩萨啊，一手托指，一手摸底。我们念那个阿弥陀佛，那个我们往人念的时候啊，那个的话怎么念啊？这个观音菩萨按我顶，杀我甘露，杀我甘露，杀我顶，大势至菩萨托我指，那个咒子，好多人念那个咒子是非常有感应的，知道吗？有感应的。所以那个咒子我看到上面介绍，很多人就念那个咒子，经过了观想念那个咒子，感应力是非常大，所以变成我们网课的其中一个，知道吗？那是一个过去一个走势的感应写出来的。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感应就是当下，当下观音四字时时刻刻都在你的两边，都在按我顶托我指。所以呢，一念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在念法，一本书上面这样说，无量寿大士因缘经里面这样讲的，这里念何心寿何成名，就是说你相信了成名，南无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在你两边释放祝福头顶上旋转，就是释放祝福在你头顶上旋转，观音菩萨四字菩萨在你两边。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四字菩萨是在阿弥陀佛两边，怎么跑到你两边去了呢？难道你是阿弥陀佛吗？没错，其实念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念头完全是寻找阿弥陀佛，因为你的一根啊，如果你真正的念阿弥陀佛，我念是不是一根一个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因为阿弥陀佛是无相的，要找个相来干嘛？所以观音四字是有相啊，观音四字就是法界啊，和你的心啊，是不是你的这个心境界啊，境界，我们人的境界实际上是不可得的，是个假名啊，假象，知道吧？世界也是个假象假名，因为尊师没有解脱之前，观音四字常常安慰我们，常常问在佛面前就是在我们面前，他常常以大悲安住，不理尊师，因为阿弥陀佛发的愿是以大悲心安住在尊师心中，所以呢他常常以大悲心住，知道吧？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大势至观世音，如果我们这样想就知道这个大势至，如果你这样的观察大势至，这个闻到了大势至观世音，就闻到这两个名字，你就应该进入到法上的一种比例来讲因为你已经见佛了嘛，你已经见佛了嘛，是吧？你见到观音四字就等于见到阿弥陀佛了，因为它是义正庄严嘛。我们平时的见观音四字要有一个像飞过来，然后空中看到一个大狮子飞过来，那个不是真的，因为那个是迷信，知道吗？那个不是真实的。真正的见到观音四字叫做于法界，那个见不是我们眼睛的那个见，是要于法与般若智慧相应的见，知道吗？翻身翻的不是身，翻的是慈悲心，跟慈悲心不相应，你那翻身这是个人天福报。因为你看到观音菩萨空中飞，那不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真正的观音菩萨要感受到尊身都在大悲心中，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一些世界在大势至体上，那个就是得大势至，那就得观世音，得大势至妙观音呢，就是说观世音得四字，就是观，就是你的心观世间的音是如来大悲之音，叫观音，观世音得四字，得大四字，得四字大势代表佛的意思呢，得四字。如果四字，你就是说原来佛陀的功德就在当下，佛陀在你身边呢，佛陀不理我们了，那就得四字了。看到他的这个
威德、智慧、力量就在我的当下，四合不离开尊身，我每秒钟都离不开他。没有四字在我现前，我不知道站在哪里，我不知道丢在哪里。因为有四字，有四字，那我就得四字。观音啊，他为什么得？为什么要现前呢？大悲心嘛，安住尊身嘛，叫大悲心，叫观，观世音得四字。如果你能够得四字，就能观世音；你能够观世音，就能得四字。为什么这样说？能观到大悲心，观到大悲心，大悲心者佛身是，就得四字了吗？你能观到大悲心的时候，那诸佛的大悲心就是佛身呢，那就观音菩萨大悲心就是佛身呢。既然这是佛身，那就是佛现前了。佛陀现前就是得四字了，所以他有大智慧力、功德力、大愿力在你面前现前，第四字啊，越大四字就是越观世音，越观音就越大四字。你得四字就是观世音，你观世音就是得四字。啊，人人能念观世音，人人能得大四字，所以就是，所以四字观音，他两个人呢是得彼就得彼，两个的意思不能分开的，知道吗？你怎么分离开呢？是不是？你知道你是从爸爸那生出来，你就知道是妈妈，你不可能说爸爸把我生下来，对吧？哎，有爸爸肯定有妈妈嘛，怎么会没有妈妈呢？是不是？你掉下来的，所以呢？有观音就必有四字，如果你视为观音不得四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去管视为观音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是吧？观音就得四字，四字就观音啊。如果你要观世音，内外俱空，佛法现前就是四字嘛，是吧？四字就念佛，四相现前就是四字嘛。然后于是观者就是观世音嘛，于是观内外俱空就是观世音，观世音四相现前就是四字嘛，是不是？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四字也是一样的思维，能够了解四字的话，你就一定是知道佛陀的大悲心。所以大悲心让你身心世界，你的心是观世音，你的量，你的量就是现在的量是四字。未曾一念万想，佛陀讲过，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因为这一念万想而已呀，就是一念万想在六道轮回之中。如果这样的观察，你静心来这样的观察，慢慢观察，所以看经呢，国师父常常讲，一部经典念下来，从头到上次我们讲观经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经典从头这样的观察一遍，你就可以解脱了，一念就能解脱，这样的观音四字就剩下这一念了，啊，原来我六道轮回。千生万苦的六道轮回就因为这一念来，一念这一念不可得的这一念，所以受冤枉轮回生死啊，真是冤枉，在地狱天下那么苦，大家知道吗？你为什么有贪心？你在地狱底下住过吗？因为地狱住久了嘛，到人间来不舍，就为什么不肯出家呢？贪嘛，贪生嘛，是不是？想感官上的快乐，贪嗔，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你过去受了更多的委屈啊，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点快乐，叫我死掉我不干了，这个就是贪，知道吧？你不舍得，知道吗？这个就是贪心啊。你为什么要嫉妒别人呢？嗔嘛，嗔心就是恶鬼嘛，是不是？你为什么嫉妒别人呢？人家你扎的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墨镜人的墨镜一样啊，一手遮波，一手挡着人家，生怕这个波啊被人家抢走了，然后你放，然后就想着往嘴巴里吃，结果呢他一贪心，心中的火就烧出来了，把那个炭啊，把饭就烧成了炭。为什么？贪心具足，嗔心就跟着来，贪嗔痴像兄弟三个一样，你有贪心就有嗔心，贪心就怕人家占有，然后一手挡着波，一手呢挡着别人啊，就是你看多贪嗔呐，一看那个样子就是很丑陋的。称为什么称呢？恶鬼道嘛，他慢慢堕到恶鬼道嘛。恶鬼道嗔心、嫉妒心啊，所以大家嫉妒心可能都有的，是吧？看想想自己的嫉妒心，也知道恶鬼道主，我也有嫉妒心，是吧？我也这恶鬼，我一想我就哎呀，这恶鬼主，我常常讲就说。
我不想我贪心会将来堕什么地狱，我只知道我贪心在以前堕过地狱。人一般这样要断贪心呢，为什么呢？因为贪心将来下地狱不能贪了，搞了半天了。现在我调过来想，我有贪心，我不讲下地狱，我是地狱在哪里，我这样想可能会更好一点，知道吧？你想一想，贪心地狱的火苗就烧出来了，哎呀赶快断，火苗烧出来了，再不注意又堕下去了。你这样一想，你马上就不敢贪了，是不是？不能再贪，再贪又要到地狱的下去。一激怒别人不得了，地狱的火苗，恶鬼的火苗又出来了。哎，我再也不要激怒别人了，因为激怒我的恶鬼道已经做了很久。我为什么激怒呢？激怒因为我占有的东西嘛，我占有那个东西。但是别人家要去跟你抢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在恶鬼道他这个念头啊，得到的那个东西一瞬间就消失掉了。为什么呢？他的念头得失心非常的强大，所以呢常常抓住那个东西，抓他抓不稳，抓了又丢掉了，抓了又丢掉了，想得那个东西就得不到，就求不得苦，就这种感觉，就是得到的手上又丢掉了。在世间都是这样的，在这世间都是这样的，想得到的那个东西刚刚到手上，就像你们做生意是一样的，刚刚发明一个东西，等一下人家就把你搞了，想赚钱都赚不到，是不是？真的东西反而不行，假的东西啊，遍地都是，这个都没有办法，都是恶鬼道。吃善就是行呢，吃就是畜生道嘛。你为什么那么吃呢？在畜生道了嘛，愚痴嘛。明明是这样做，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啊，自己心里知道，在智慧上面知道，我要是应该这样做呢？可是呢，身不由己。就是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往这边走，但是我心里是要想到那边去的，但是你不由自主，都是因为情，这种情呢让你不知所措，让你不知道如何是好，让你自己也不由自主的向那边靠了，不由自主就被别人家诱惑走了，都是因为情，就是吃的畜生道，就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想想吃，哎呀畜生道，吃就是贪执着嘛，执着就是吃，那个你明明是假的，你拼命执着它，这都是吃的范围之内。什么天天打扮自己很漂亮，都是吃的状态。你会老人会死的，你打得再漂亮也会死掉的，你会变成烂泥啊。那里面抱着一大堆流食，那里面都是大便在里面，天天扮演好看了、啊。你多好看，其实当然就为什么不知道里面是，你看那个摩登切语一下就开悟了，是吧？那个释迦牟尼我说眼睛好看吗？额头好看吗？讲完以后就知道阿拉罕果位。可是我们讲了半天也开不了悟，为什么呢？语痴嘛，这畜生道住得太久了嘛。人家摩登切语现的是奴隶相，事实上他还是过去修行的人呢，所以呢他这个善根比较大了，他一讲这个六根不净了，就证阿拉罕果位。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畜生道住得太久，不觉悟啊，每一天都为这个身体扮演自己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现在人末法时代的人呢，啊，都是我不知道是从哪一道来的啊，但是在经典上面讲，我们阿弥陀佛称为天道的奶，但我希望这种佛陀的赞美啊，让我们升起信心。佛陀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名词啊，请阿弥陀佛从天道中来，请阿弥陀佛从上道中来，请阿弥陀佛因你有大智慧故。我们都在念阿弥陀佛，大概都是有智慧的，所以阿弥陀佛在表扬我们，知道吗？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份希望。佛陀真是这样的，在我们要堕到地狱的时候，他真是给我们一点希望。像提婆达多掉到地狱的时候还说啊，因为提婆达多佛法兴旺五百年，你看佛陀的慈悲能够把提婆达多能够从地狱底下还用一念观音把他救出来，就提婆达多这种罪人还是给他一份希望。所以佛陀的这种慈悲啊，这种慈悲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这个印象，给我们一个好的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佛经？佛经里面佛陀真是念念之间他想得非常周全，不像我们只想不周全。佛陀他这种智慧广大嘛，我们都是没办法比的啊！也没有啊，他这个智慧太大了，他能够那么维系的照顾众生的心，非常非常的维系。像这样的智慧啊，我们只能探视摸机啊，就摸顶礼膜拜， 他说我们是他忠诚的粉丝，实在是太伟大了。你想想佛陀，他念念之间，他那么维系的观察尊胜的心，那么照顾尊胜心，就是我们要堕到地那么苦，还是给我们一点希望，还是给我们一点安心啊！像我们没办法，我没办法做到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这样的观察啊，知道了我们现在既然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都是很重的，但是阿弥陀佛这个讲这个经典的时候，佛陀啊还告诉我们，佛陀没有放弃我们。你看观音菩萨、四支菩萨，我们的一念妄想聚在佛陀的怀抱之中，观音菩萨托着我。观音菩萨是谁派来的？大四支菩萨是阿弥陀佛，是阿观音菩萨是大四支菩萨，是阿弥陀佛派遣来的。然后呢，来安慰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我们的贪嗔痴无始以来的习气很重，他观音四支常常不理我们，刹那刹那的每秒钟都不离开我们，就等着我们现在的一念觉悟啊成佛。所以我们讲了一句话，我就告诉你们，你要知道你现前的善根是怎么来的，你现前这一点福报是怎么来的，你这福报是怎么来的？是做你看诸佛为了救度众生呢，他舍举，他说来吃世界，他说释迦牟尼佛成佛已经多少世了，在经典上面在讲说，他说我成佛把三界大千世界列为围城，然后你在东方点一滴，然后西方点一滴，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再点上一滴，就把大三千大千世界摸成细摸细摸，然后变成围城，然后拿一个冰来，在一个世界一个大千世界里面点下一滴，再跑一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再点下一滴。他说一直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定为围城，没有了，就释迦牟尼佛成佛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佛了。所以呢，释迦牟尼在啊《菩萨戒》里面讲啊，在《菩萨戒》里说这个在《菩萨戒》里说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啊来此世界成佛啊，已经是八千法，那个八千次。实际上在《妙华莲华经》里面，我认为可能不止八万次啊，八千次，但是不知道多少次。那释迦牟尼佛到现在为什么没来呢？为什么没来呢？啊，他等待众生的机缘成熟。释迦牟尼佛没来，其实不是没来，一定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叛逆佛陀啊，佛陀在《妙华莲华经》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啊，众生对佛陀不尊重，不爱惜，不尊重。所以佛陀在涅槃之前呢，他给我们一个阿且约，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药，能治毒病，可以把我们呢最重的病给他治好。但是呢，众生不吃，贪着于世间的无名名利这些东西，就是说不肯吃。但是佛陀呢，看这些孩子不吃这个药，没办法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叫离开你现前的这限量上的世界，那你看不到他，看不到他。然后呢，我们这些众生呢，看到释迦牟尼佛走了，看不见了，就着急了。哎呀，佛陀在世时常来安慰我，现在佛陀不在世了，没有办法了。哎，一想起佛陀给了一粒给个药来，就把那个药拿来给吃了，吃好了以后病治好了，哎，佛陀又来了。原来佛陀根本就没离开我，他故意给我们演戏而已。所以呢，大家要想见释迦牟尼佛吗？其实他根本没有离开我们，这样把这个药吃了就能见到他，是吧？现在我们就他就等着我们吃这个药，知道吧？你肯不肯吃阿弥陀佛这位药？阿弥陀佛大医丸吗？他能治我最深的病吗？就看你吃不吃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一生你要想见释迦牟尼佛，其实很快速的，啊，很快速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只是现下相而已，真正释迦牟尼佛啊，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这里闻法的时候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一念啊，大势至法王子，法王就是佛的意思，法王，法王啊，法王法啊，欲法自在， 所谓法王，就是说与一切法啊各大自在，就叫做法王。法王指就是菩萨啊，一切菩萨，菩萨身口意依佛法化，他的身、他的口、他的意业啊，他的身业啊是以解脱而住，他的口业是以大悲、是以愿力而以大悲、以功德而住啊，他的意业、他的意业以愿力而住，知道吗？他的愿力啊，他的这个功德和他的解脱，都是来自于佛，来自于佛陀。所以呢，受佛法化，大家知道出家人啊，我们出家人也相当于法华子啊。你比例来讲啊，一切出家人是佛化身，就是说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佛陀的化身。为什么呢？出家人的形象是受佛法化，我现在出家了，我在寺庙里面念佛拜佛，用这个身体参拜拜佛，是顺承于佛，是以我的身体啊顺佛法化。但是你们呢，不是顺佛法化，你们你要说我们坚守戒律，然后呢这个身体常常称赞一来广修供养，这个都是顺承法来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受佛这个法化，所以我们这个身是佛身，我们口讲的是善法，讲的是佛法啊，讲的是慈悲喜舍布施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讲的就是佛陀种种方便乃至于真实，这一切一切啊都是佛陀的教法啊。我们整个的口业都在佛陀的法化，是以佛陀的功德而住啊。所以呢我们的意业啊，我们的意业禅念终身之恩，常念诸佛之恩，我们的意念念念不忘解脱，念念不忘菩提心，我们的意念念念不忘菩提这个菩萨心，念念不忘尊生这个苦。那么说我们这个意念呢，常常跟佛陀所教化的这个意义非常吻合，是因为我们的身口意跟佛陀的教化下，如果要是圆满了，就叫法王大士。实际上并没有圆满，我们没有圆满，这就是假的，就是一个泥巴的话也是不可思议啊，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圆满，很多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身口意常常安住在佛法上面，所以礼拜这样的人也相当于法身大士的这个既然是凡夫身啊。如果你们在家菩萨按照佛法做，也作为是个法身的。你像维摩居士啊，我们中国一个叫盘居士，都是法身大士，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所以很多大菩萨啊，但是大士这句话讲得太高了，我们都不敢自称自己是大士了。但是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具备大士之种，就是种子啊。既然没有证得大士之位，但是呢，有大士的种子在里面。知道吗？所以你们皈依了三宝以后呢，你们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了大势至这个法王子这个种子啊。因为你已经在皈依佛了，你的身已经在受佛化，你的口业常常熏陶于佛法，熏陶于功德，你的意业常常视为于佛法。那么说你跟法身大士虽然是种子，就像受五的月亮跟初一的月亮，初一的月亮没有了，但是月亮被云遮掉了，是吧？被烦恼遮了。但是初三初四可以看到毛毛月。那我们皈依了三宝以后，受了菩萨戒，就像初三初四毛毛月。那初三初四的毛毛月，观音菩萨就好比是受我的月亮了。不管是受我的月亮，还是初三四的月亮，那只要是智者都能知道，只要你有眼睛或者你有一点忍心的话，都应该知道，这个月亮是一个月亮了，不是两个月亮了，是不是？既然我不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么圆满，但是呢我跟他绝对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在经典上讲，我问持戒不圆满，日欲来大悲金世尊，悉得持戒得圆满；我问慈悲不圆满，到欲来大悲金世尊，或者慈悲得圆满，就是你的信心够不够了。别讲了，你是持戒不圆满，但是唯体的戒也跟佛陀是同体呀、啊。就像你说看到初三四的月亮也跟那个十五的月亮它是同体的，要生大信心，生大信心。只要你抓住那个月亮， 你也照样解脱。虽然在这次世界看到是反复一样，但是解脱是无二的，没有任何差别。既然你坐在火车，有人坐在一等舱，但有人坐在座位上面，不能说这火车拿不去吧，是不是？所以呢，你坐在位上辛苦一点，又还有点烦恼，那你坐的位置比较差一点。但是你像菩萨，他就坐在，就像他坐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他说就像佛陀站在那个上面一样，受就千人供养。但是我们烦恼尊呢，不敢说他们供养，不能代表我跟他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他圆满了，我没有圆满，不能接受别人的供养。那说他是圆满了，他可以接受供养。像菩萨要坐火车，那有大方宝盖呀，有这个金刚座啊，他坐在火车上面，那个火车都会放光了，那功德圆满了嘛。我们坐的火车可能是破火车，是不是？我们前面的火车可能是破，因为我们有放过失嘛。所以呢，没有菩萨那种威德，但是不能代表我跟他们一致，都是丸子啊，都送法化，我们都是丸子。既然我是个乞丐，那我也是丸子啊，懂了吗？我们也是丸子啊，只要你信佛，你就是丸子啊。虽然没有丸子，就是我乞丐也有威力啊，是吧？我们到外面去的话，人家一定会也会有很大的威力啊。只是说两个手两个脚没有不方便而已，是吧？所以呢，我们常常做了一些过失，就可把自己的两个手两个脚给砍掉了。但是你应该知道，所谓的法丸子，就是每个人都是丸子啊。那大势至，每个人都大势至。所以呢，我们讲的心法一定要会到心，成般若会心，成向上会智，就是讲这个智的时候要会到心上面。为什么大势至法丸子在此现出来呢？所谓的丸子就告诉我们，学这个法门就相当于丸子学佛，知道吗？跟过去讲呢，修释迦门像乞丐做皇帝，像乞丐或者做皇帝，那么说要慢慢来。那么说这个修净土法门就像一个富贵的人呢，那么说他一学佛就是很富有，是吧？所以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特别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他是丸子，就代表我们呢修这个法门一定丸子。丸子是来自于佛法，知道吗？就是丸子来自于国王，那我们念佛就等于来自于佛，知道吧？那么来自于佛，那你研究净土法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原来我的心，我的身心世界，就是说我忍力世界境界一正，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观音师智，这个一正庄严的体，我这是个观念在那个地方。那你就知道，只要你接触观音师智，就等于亲近大士，而亲近大士就等于亲近于佛，既然亲近于佛，就等于在念佛。虽然念佛，你受佛法化，受佛法化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天，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这个阿拉汉，或者是修圆觉，那得修一点小神通，或者说修一点禅定的功夫，或者说求一点人天福报。那么说不是修这些小法，我是修佛法，这些会于佛心，会于佛心就受佛法化，所以就是丸子。所以呢，修这个法都是丸子，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同仁都是丸子。所以呢所以丸子上受佛化这个尊阶要当作佛陀的担子，地下要护护于来的家业。就是说对上来讲，你要受佛陀的法化，对尊来讲，你要受这个承担佛陀的担子，对下来讲，你要复活这个教化的这个义务所以呢，作为丸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要上承下担，这就是丸子，这就是一个出家人的本分，这就是一个菩萨的本分，这要是行菩萨道的本分，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上要成佛，下要达于尊身，尊家要有承担力，承担佛陀，你敢不敢承担你在这边承担，在背后尤其搞这个小乘与二乘。你看说菩萨界来讲，受菩萨戒不说小乘及二乘的外道就是说不修外道阿毗昙外道二乘法，就是说对二乘外道要去弘扬这个法的话，在菩萨戒里面是有过失的，知道吗？ 菩萨戒，你已经是菩萨，是菩萨心了。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受菩萨戒的话，你回向大乘的，是吧？回向大乘，回向佛乘的，要把佛陀先出来。他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要是法王子，他一定要护，他一定要呵护如来的家业，他一定要，你看，我来此世界以念佛现世，念佛之人，他是以这样，后面是这样说的，啊，他来此世界干什么？以念佛心，还是普化嘛，是吧？所以法王子他必须要这样做的。与其同人无上位菩萨继承坐起，同人，同人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们这一般人有五十二个人，五十二位菩萨。那说同人，大家都是念佛人，可能是啊。他说都是法王子，都是佛陀的王子，法王子都是受佛法化的啊。同人五十二，五十二，为什么搞个五十二位呢？大家稍微等一点智慧的人就知道，这个五十二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这里有五十二个菩萨，五十二个五十二是次第。我这样讲话，大家听得到吗？啊，不要搞，就这样。啊，五十二位同仁，五十二，我刚才讲过，就是说法王子是来自于佛，大家都知道。那这样五十二位同仁，就是五十二位法身大士，都是受佛法化，身口意受佛法化啊。他说解脱功德和愿力啊，都是承担着佛陀啊，以佛陀的戒力啊，与其方便，他们都念佛。他说这五十二位啊，他的法缘都是乃至于佛。那说从佛而来，所以叫做呢都是法界藤缘啊，都成法界流，五十二位法界流。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五十二位法身说毗卢遮那佛有大愿呢，所以五十二位法身大士，而五十二位法身大士来到此世界，来到此界就是四性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五十二位，五十二位是指一个华严境界，华严次第，华严四性就代表一切众生有佛性，就四性位，每个众生，不管是你在十法界里面，你都不可能离开佛性，知者未知者，就是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大家每个人都有佛性，就是叫理智即佛，但是知道自己有佛性，叫明智即佛啊。那就是说，就是说，你观察一切法界自性无生呢？那就是说，如果观察内外俱空呢，变成这个相似即佛，就是观察即佛。那就说，然后证到解脱，叫做阿拉汉，就是相似即佛。然后分证法身修一份证一份分证法身，就是分证即佛。然后呢到佛位跟佛陀完全吻合，叫做就近即佛。那说无分这个叫六即佛，而六即佛在我们因位上来讲分成个十法界啊。其实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既然你们还没有闻到佛法，但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而这个佛性，这个佛性叫理智即佛，是跟文殊菩萨无二无别，跟文殊菩萨无二无别。文殊菩萨在哪里？就是你的自性佛性，你自性佛性未出来之前，文殊菩萨究竟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在经典上讲，文殊菩萨与初心出生婴儿，就是说你在你闻到了自己有佛性的时候，你已经是文殊菩萨是出生的婴儿了，就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佛性，那个佛性。那有人讲了，那个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还有人问了，那狗子有没有佛性呢？狗有没有佛性呢？那个大禅师一刀就把狗斩死了。他说：“看看佛性在哪里，找不到，因为佛性呢，我们把佛性当作灵魂出了，就是佛性不是灵魂，知道吗？要讲佛性的话，要讲很长时间，知道吗？佛性啊，在未成佛之前，没有证得法身之前叫佛性， 但是正得法身的时候啊，你分正无明，分正法身，你就可以叫不叫佛性，叫法身。比如说未成之前，所以佛性也好，法身也好，都是名字，都是名字。就是说我们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人具备佛性，就是比方你有三根呐、啊，获得人生呐、啊，这一项呢，那你掉地狱还有佛性了，地狱境界还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你弯心左拐佛性的变现。如果你回复无性，地狱就是天堂，地狱就是极乐世界。如果你没有回佛，那就是人天，或者是作恶就是地狱，作善就是天堂。如果你善恶不惧，弯心一断，那你地狱就变成天堂了。所以都是佛性的显现，知道？都是佛性的显现。所以佛性无处不在，佛性不是一个物质，佛性不是灵魂，佛性不是一个灯形，知道吗？佛性不是名字，也不是相，不能说是相，也不能说名字，知道？名相都是攀缘执着啊，知相知名都是凡夫。所以呢，啊，不能说那狗子有没有佛性，当然有佛性了。那狗脏死了，佛性会死吗？是不是？也就是说，不能够与灵魂之差，知道吗？所以呢，那个佛性每个众生具足。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佛性，闻到这个名字，闻到这个名字啊，了解三千大千世界从自性中显现出来，地狱也是自性，天堂也是自性，这个极乐世界也是自性里面的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如果念佛就是极乐世界，做功德就是这个行菩萨道就是菩萨，做功德就是佛的，就是安住功德。那么说就是自性功德。如果你要是做善事，自性自善；如果你做恶，自性是没有恶的，知道吗？自性是没有恶，那是弯心，知道吗？所以这要弯心，那就不叫功德了，知道吗？那属于妄想。所以你做恶，你做无戒，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因为你还有弯心啊，没有做善，全是恶，那就都有弯心，你的功德就不能显现了，知道吧？没有功德界，但有佛性，必须肯定有境界了，就是地狱也是功德，就是地狱的境界，那也是境界啊，也是一种功德，知道吧？所以呢，所以佛性自性是清净的，因为自性是清净的，地狱就是清净的，知道吗？你的自性到哪个地方都是清净的，那哪个地方都是清净的。那说什么不清净呢？弯性不清净嘛。什么痛苦呢？弯性痛苦吗？你的自性怎么会痛苦呢？自性的境界怎么会有痛苦呢？活在沙里的人痛苦，难道活会痛苦吗？自性的境界是不会痛苦的，所以自性的境界都是清净的，都是庄严的，都是功德为伟。你要了解，只有了解佛性，那你闻到了，就天堂地狱都是一念之间本来清净的话，哪有地狱天堂存在？这个时候就名，这是吧？名字即佛，哎，这就是我入菩萨第二步。如果你要是观察，就变成啊，如果你闻到了这个道理，其实啊，你已经在。如果你要是观察的话，观察就是性位，大乘是性位，了解自性是大乘的思维了。小乘思维跟大乘思维不一样了。小乘思维的话是对立的了，你比人家无常啊，世界都是无常的，然后无常无常无常，到最后就寂灭了，进入二罗汉境界。那小乘罗汉，释迦牟尼佛诽谤他。不是诽谤了，呵斥他小乘了。但是呢，大乘你们无常就不一样了啊！大乘无常是指在弯心的，无常心弯心是无常的，但是真心不是无常，是永恒的。你就说地狱，但在大乘里面，地狱呢，自性是清净的，地狱就是清净的。那痛苦是什么呢？外面那个活着是啊，是你的弯心呢、啊，是你弯心，是弯心。弯心不可得，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他不住这个地方，自心清净那一刹那，这样你一念不住，地狱就没有了。你一念清净，地狱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守住你一念啊，地狱就空掉了，知道吧？所以呢，大乘的教法它是变法界的，无处不在。所以呢，小乘里面啊，它有这个法，有这个法存在，有无常法，有因缘法、缘起法，有这些法存在。所以等于这个意思。所以呢，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啊，这个性位六性，你要观察的话，如果你要是这样，你了解了地狱天堂的一念之性，你骂我也是自性的显现，你叫我好话也是自性的显现，都自性里面显现出来一轮境界。不能观察，叫观察即佛。你在观察的时候，这种三根也是佛， 但是你没有断弯心的时候还有观察，到相似即佛，相似即佛大成阿罗汉的话，就是说外现罗汉解脱，内现密乘呢，就是内现里面是菩萨法，一切法身，但是外现解脱相，就外边你看到是一个阿罗汉的境界，其实内心里面呢是内心里面跟一切法完全是庄严的，所以呢阿罗汉在此世界游行的时候看出来是无尽的庄严，在外面呢他告诉你啊，他是很清净，他与不动，实际上内现密乘，所以呢是大乘阿罗汉，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乘阿罗汉，如果你要到我们这个这个十八罗汉心里面去还得了吧，十八罗汉他内心密乘里面有无尽的庄严了，你不看我们这个十八罗汉坐在这个地方啊，这十八罗汉，这十八是大乘阿罗汉，他心里面都有无尽的庄严，无尽的国土，无边的这个解脱啊，是不是？所以他大乘阿罗汉，那时候他是怎么成佛的呢？他是在大乘里安住四现阿罗汉做佛陀的眷属，但是呢，内心他都已经古佛再来了，都是古佛啊，他现在是佛成的，是不是？也就是说，那说他这个成这个法王子。这个性味啊，这就说了吧啊，阿弥陀佛。